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刚带您关注的啊，是从 Jimmy Kimmel 到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朱莉啊、徐啊，他们都是针对这个查理·克克被暗杀之后啊，发布了极具争议性的言论哈。Jimmy Kimmel 呢是说啊，这个把 Tyler Robinson 被调查已经证实是属于这个极左翼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枪手啊，说成是 MAGA 的一份子。那么这个朱莉亚徐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呢，甚至直接支持政治暗杀行为，还引用毛泽东的观点说，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反动派、帝国主义者、资本家这些革命比敌人就不该有言论自由啊。这个留学生居然说他的教授还支持他的言论。不知道他的教授啊是真的支持还是他的说法啊，但是如果这位美国的教授知道他口中的反动派、帝国主义、资本家都是美国人的话，他会怎么样回应呢哈？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啊现在在网上都在热烈的讨论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888-275-1628 888-275-1628。刚才尾号2519的朋友留言说，哈利伯特作者 JK 罗琳阿姨发了一条状态说，如果你认为言论自由只属于你而不属于你的政治对手，你就是虚假的自由主义者，如果相反的证据也不能改变你的信念，你就是原教旨主义者，如果你认为国家应该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你就是极权主义者，如果你认为政治对手应当受到暴力甚至死亡的惩罚，你就是恐怖分子。啊，我是没有这个因为在直播没有直接看到这个JK 罗琳发的消息哈，如果是真的的话，应该点个赞哈，就是但是他以上说的这几条啊，以上说的这几个大家结合一下看看啊，你再结合看看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言辞啊，是不是都符合？其实中共啊，他中国大陆啊，就中国共产党，他持续啊，从他执政以来就不断的给人洗脑、洗脑、洗脑，就养出了很多像这个 Julia 啊、徐这样的一代年轻人啊，抱着对美国的仇视啊，但是呢，享受着美国给的这种自由、学术的自由，然后来到了美国。其实你去对比这个中共的很多做法，他就是认为你的政治对手就不应该去有言论自由，然后他还说这个就是用暴力啊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攻击自己的敌人哈，所以真的是恐怖至极啊。那为什么就像 Tyler Robinson 这样的年轻人，本来前途一片大好，拿到了这个犹他州的什么总统奖学金哈，应该是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怎么走向极端化了，而且他还生长在一个保守派家庭，怎么变成今天这样？上周我们不是也跟大家讨论吗？很多人说是媒体的责任，因为媒体极端化的去错误的报道啊，把政治对手，就是因为媒体是左派的嘛，他把政治对手这个保守派的人描绘成极端主义者，贴标签说他们是纳粹法西斯，那很多年轻人就认为说，那这样的人就应该该死啊，就给他们的极端化去进行了一个合理化了。那还有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的思想？就算你不认同他观点，也不能置人于死地啊，这种是基本的一个道德底线嘛。为什么他们连这个都失去了呢？那很多人又回归到说美国公立教育的问题哈，就是也不光是公立了，私立也有，就是这个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啊，裸体共产党人。其实共产主义啊，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包括现在的这个中共啊，几十年来一直在系统性的渗透，试图颠覆美国，教育就是他们攻下的其中一块啊。那至于他们具体怎么做的啊，他们当时有50个颠覆美国的目标，现在已经实现47个了啊，教育，摧毁美国的教育，摧毁美国的宗教信仰，摧毁美国的自由经济等等等等。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就能解答，我相信能解答相当一部分朋友的这个心中的疑问哈。好，那我看尾号5959的朋友也留言说，这样的人啊，既不尊重美国的言论自由，还来美国干什么？这样的人必须遣返啊！这个针对刚才说的吧，那个留学生哈，朱莉亚徐啊，确实这里也说到了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啊，这个 Marco Rubio 就说，不应该啊，就是说让那些庆祝政治暗杀的人啊， 进入美国，如果这些人已经在美国的话，就应该去撤销他们的签证。这样的人不仅是不爱美国，你可以说他是仇恨美国的，那么对美国就有实际威胁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了哈。那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关于移民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改革啊，顺便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它的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来美国，你要成为美国的一份子，你就需要了解美国的这种价值观啊，你要热爱美国，认同美国才行啊，不然你来了，你就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啊，甚至是破坏者。那今天呢，是美国公民移民服务局啊，就是美国移民局啦，简称正式啊，公布了一个新的入籍考试的标准。那么这是十多年来以来最大一次的规模改变，不只改了题目，换了考试的形式，还直接这个改变影响申请人能不能顺利通过简单来说就是改得更难了一些根据 USCIS 移民局的公告，现在用的是08年版的公民入籍考试，将在10月18号下个月就被全面取代了。所有在这一天以及之后递交申请的人都要面临新的考试方法了。怎么去考试呢？为什么要改呢？说这个改革的目标是要全面的评估申请人对美国的历史政治的一个理解，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测验，更是一种对价值观身份认同的一种考察。最大的变化就是题量翻倍了新版考试呢，原来的面试题目会从10道题现在增加到20道题，考生必须要答对至少12道题你才能通过。那题库呢，也从原本的100题扩大到了128题内容更广了，难度也升级了。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设计是你不要死记硬背死记硬背没有用了。比如说旧版会常见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你背答案就行了，对吧？宪法嘛。但是新版可能会问独立宣言为什么重要呢？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理解性的问题了。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要考公民的话，你不仅需要对美国的历史背景和制度你记下来，你还要有更深层的理解那么在给公民新公民的信里川普总统特别强调说美国呢一直欢迎那些拥抱美国价值观、愿意融入美国社会并且为美国宣誓效忠的人。他写到，这丰富的遗产他指的是美国留下的这个丰富的遗产是你们要去守护并且要传承给下一代的。美国的历史就是你们的历史，我们的宪法就是你们要尊重和维护的。川普还说，美国现在是你们的家园了，你们已经把心交给了美国了，而作为回报呢，美国会给你们提供无限的自由和机会考试的流程上呢，又有一个新的规则就是叫提前终止。如果申请人你答对了12道题或者错了这个满9道题，那么考官就会立刻结束考试了这有什么帮助呢？就是你已经答对12题了，他也没必要再问你8个题了你就轻松一些嘛，对吧？但同时也提醒大家，你这个尽量答题要稳要不然你可能错了9题，后面你都没机会了。那么对于一些特定群体，比如说年长者65岁以上，新规定呢说你只要拿绿卡有超过20年的你还跟以前一样，10道题答6个就行了没有就是不会为难老年人了那么时间呢，刚才说了，2025年10月18号那天和以后开始申请的都要参加新考试了那最后呢，移民局的发言人就强调说，美国公民的身份是非常神圣的，极为神圣的。新版考试的设计呢，就是要确保入籍者不仅是符合法律的资格，你还要在思想和价值观上和美国社会保持一致。换句话说，你通过这个考试不只是知识的测验，而是来检验你是否能真正融入美国的一种测验。这个就是关于美国移民局的最新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些可能入籍了，有些可能还没入相信这个转变呢对很多人都是有切实的影响的。但是这个思路大家要明白了，就是你入籍美国，你就必须要尊重认同美国的价值，尊重美国的宪法，这样才行所以这是他所说的阐述的改变的一个初衷和目的。那您怎么看呢？欢迎您节目之后再跟我们分享吧。我是丁月，让我们明晚再见。